施大人和黄天霸等人离开太湖中山寨，返回苏州城。这一次啊，真可说是功德圆满。第一，认识了金钩大王李广通，尤其是黄天霸还定了亲，解决了终身大事，又交了朋友，是名利双收，所有的人没有不高兴的，因此这一路之上是谈笑风生。往前走一个地方叫西夏洼，这离苏州城还有40里呀，道路非常好走，两旁边出来庄稼地就是树林，人抬轿起，大家正往前走着，突然从树林之中闯出一个人，这人离多远，又摇手又喊，扯着脖子叫唤：“冤枉，冤哪，冤枉啊！”所有的人都听得清清的，一看呢，来了个老道，这老道个可够高的，足能有9尺开外，头上戴着柳木道冠，铜簪别顶，胡须被风吹的都飘起来了，身穿灰布道袍，往脸上看没看太清，就好像一张红扑扑的脸庞，哎，大狮子鼻子，眼睛多少往外鼓鼓点，由于他喊叫，五官有点挪移呀、啊，叫风一吹，他这个衣服看不太真切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这个人就快到了近前了。施大人在轿子里头坐着，心里美了八字的，替黄天霸高兴，掐手指头盘算着日期，天霸20挂零了，早就应该完婚了，什么时候让他们结合好呢？这个喜事儿一定要办得非常隆重，最好呢在苏州府衙举行，给天霸找一所好房子，好好收拾收拾，我给北京写信，我爹也能派专人来送贺礼，那是我磕头的好兄弟哦，没我兄弟辅佐我，能来这么多人吗？没这么多人给我帮忙，我能有今天吗？饮水思源哦。大人算计这日子是冬天好是秋天好，突然听见有人喊冤，石大人就一愣啊，要换一般人不耐烦，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你拦路喊冤干什么呀？这不耽误事吗？但作为清官，有人喊冤就得马上接见，这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因此石大人一跺轿底板，叭叭，这是暗号，抬轿的都懂，马上大轿沾尘，轿帘撩起来，扶手板撤下，把大人露出来了。施大人探身子往外看，就在这时，喊冤的老道到了近前了。当差的能叫得过来吗？站住！这哪儿的？冤枉啊！我要求见青天大人。我出家人，往前走不远就是府衙，有什么事到衙门去说，这半路上诸多不便，大人一路疲劳了，也没有那个时间接待你，好不好？回去准备状告。哎，我有急事非说不可。大人把脸往下一沉，把喊冤之人带到轿前，本官要问话。手下人一听大人下了命令了，不敢阻拦，胡拉朝左右一分，请问你了。老道这才来到近前，跟施大人距离是相当近，离远了那怎么说话呀？不到一丈，差人们就说：“站着，站着，哎，有话说吧，有话说吧。”有人就说：“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，那就是我们大人。”老道往前一近身，腿一屈， 似贵非贵，拉了这么个价。大人我，大人我说的这医疗，他这个道袍啊，嚓！钢刀拽出来了，一瞬这把刀，刀尖对着施大人的双手捧刀，哎呀，就是一刀。你想想，他跟施大人的距离不到一丈。他胳膊得有几尺长吧，刀得有几尺长吧，往前再一躬身就到了近前了，刀尖是直指施大人的梗嗓啊，那是杀人的刀，磨得分快分快的，碰上还好得了吗？施大人是个文官，根本不懂什么武艺，虽然跟黄天霸学了那么几招，没用，锻炼身体，蹦跶蹦跶，多吃点饭，多解点大便，也仅此而已。要讲究实用，那差的太多了。而且事出突然，思想上毫无准备，怎么能想到喊冤之人是个刺客呀？大人顿时就傻了，眼睛瞪多大，嘴张多大，干等着挨扎。躲都忘了。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那边说黄天霸他们哪儿去了？都在大轿的后边，众星捧月一样保护着大人。大人问俺，谁能上前面挡着去？他不可能啊，就在前面挡着，你也得闪开。黄天霸在左，赵壁在右，其他的人环绕在左右，思想上也没有准备，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，连黄天霸在赵壁等着啊，全傻，拉刀的机会都没了，眼看要出事儿。你说这事儿他也小，也该这施大人呢，不该死。有个抬轿的叫老王，外号叫王大猛，这人有把子力气，抬轿非常有技巧，多咱他抬这个轿子，你坐着非常舒服。施大人经常跟他接触，跟这大老王处的不错，没事问他家里几口人呐，能挣多少钱呐，生活怎么样啊，有哪些困难尽管跟我说。施大人也没少周济他，他表面上是个抬轿的，实质上也是大人的跟班，不抬轿的了就服侍施大人。施大人现在啊染上一种嗜好，什么嗜好？爱抽烟叶，在那个年月吸烟成风啊，说抽洋烟烟卷，恐怕阿拉伯西方国家有，中国还没有，中国就抽这大烟袋，有水烟袋，有旱烟袋，湿的人就抽这个旱烟，二尺来长的乌木杆，头前挺大一个铜锅，后边玉石的嘴儿，烟袋锅子那脖儿那块挂着个大烟袋口的，都是上好的关东烟儿。那施大人在轿子里头怎么抽啊？也狭窄，在前面再抽了几口，就把这个烟袋递给老王了。老王一面抬着轿，一面给拎着这大烟袋。等多咱大人犯了瘾了，把烟袋一闭，大人好抽两口，就这烟袋把大人给救了。老王离着大人是最近的，在轿杆旁边站着，亲眼目睹这刺客揉拿刀这一进攻，大老王可着了急了啊！怎么办呢？他毕竟是个男人，把大烟袋锅子抡起来了，照着这刺客脑门子就是一烟的锅子。你别看不会武术，打的还真准，这大烟的锅里边还有烟呢。老实说，前面不远抽的烟还没有彻底熄灭，里边还有红火呢，邦当的烟给扣上，烟也好，火也好，灰也好，噗，弄了老道一脸呢，把眼睫毛都给烧了。老道也没想到这什么武器，这是啊！他一捂这脸，刀的速度就慢了，也偏了， 每次到石大人轿子一摘的，石大人好像没从轿里头扣出来，这才发生在两秒钟之内啊！这两秒钟就有了转机了，黄天霸等人苍得让苍得让把家伙就拽出来，老道一看不好，飞身已经跳到宽敞的地方，一边划了火星子，一边揉眼睛，啊啊！安下石的人和老王咱不说，单说黄天霸打电的鸣声就到了老道近前了。在胆大的妖道啊，受何人差派前来行刺，你活腻歪了不成？拿命来！唰就一刀。那个时候怎么不问清楚？问他也不能说呀。现在问他干嘛？逮住再说。老道也不是弱势，接驾相还，跟黄天霸就斗在一处。大家过来把石大人给包围了。赵壁赶紧下腰把石大人扶起来，大人受惊了，吓得不轻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可把我吓死了，吓得不轻啊！幸亏老王了，是啊，老王这一烟袋锅子救了驾了。大人呐、啊，应当重重奖励，那还用说吗？老王也脸红脖子粗，大人呐、啊，我把您的烟袋损坏了，您看这杆打折了，没说的，没说的。烟袋也立下大功了，留下做个纪念吧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大家往前面看着，黄天霸跟这个老道两人打斗了30回合没分输赢啊。黄天霸知道了，这个老道并非等闲之辈，绝不是个普通的刺客，一边打的一边偷着给他相面，发现这个老道的年纪不到60，起码50多岁了，胡须是白的多黑的少，相貌凶恶，身材高大，有把子力气，别看60来岁的人了，动作敏捷，两臂的臂力足能有400斤到500斤，不次于年轻人，蹿蹦跳跃，左右躲闪，快似狸猫相似，那也就是黄天霸，换旁人真对付不了他。穆武成、孙玉堂，所有的人在后头观战，大家一琢磨，这还用君子战吗？还用单对单各对各吗？把他逮住，问问怎么回事就得了。上上上上，不管黄天霸乐意不乐意，上！哗，过来10几个，把老道包围了。本来这老道就对付黄天霸就费老了劲了。又上了这么多帮手，他再有本事也不行，好虎还架不住一群狼呢。老道就有点害怕了，但是他有绝招，他背后背着俩猪桶子，拿衣服盖着，旁人没注意，猪桶子打的是锦被低头花妆舞，是一种暗器，屁股后头当啷着飘带，这玩意叫千斤，一拽弩箭就发。老道一看不行啊，对方人多势众，不使用暗器配合不可以了，虚晃一招，他往下一低头，脖子一歪，手到后边一拽着飘带，千斤一动，嘎嘎去，打出3支弩箭。这个弩箭比那镖那劲儿大，镖呢是拿手甩出来的，这种东西机械用弹簧崩出来的，所以速度相当快。黄天霸看出来，快闪！那么老多人，穆武成一看奔自己来了，往下一低头，稍微慢点，在这耳边擦过去了，给耳朵留了个小口，刺！哎呀！穆武成疼得一哆嗦，赶紧跳出圈外，用手一摸，来个口子，出了一点血，好在这老道打的暗器没有毒，就是正常的暗器，这更没有危险了。其他那几只打空了，老道一看打空了，左膀一晃，一拽这飘带，咔嚓，又是3只， 其他的人往左右一闪，三只大空了。老道一看闪开一个缺口，打遍步飞身行，从缺口就跳出去了，奔北边就跑，是逃之夭夭。黄天霸众人能叫他跑了吗？光天化日，你多大的胆子，行刺大人，你是要造反的，无论如何得把你逮住，问个水落石出。黄天霸头一个哈腰就追下去了，众人在后头是紧追不舍，当差的也追下来，别让他跑了，别让他跑了，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，人多了起哄，好几十号追这个老道。这个老道一开始跑得非常快，但是出去没有半里地，速度渐渐放慢了，看那个意思跑不动了。黄天霸在后头看得清楚，各位加把劲儿，哗，月牙形围上来了，抓活的，别让他跑了。哗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追到老道的背后。有人看得清楚，老道的确跑不动了，也可能上了年岁了。抓活的，众人往上一闯，真就想不到这老道真有绝活，竟弄了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情。众人往前这一围他不要紧，没想到这个老道使了个旋风脚，又叫顺风扯大旗，一条腿高高举过头顶，啪的一个旋风脚从众人头顶上学过去了，大伙一喊扑空了，老道跑身后去了。没想到老道双脚落地，撒开丫子往回跑，直奔大人的大轿。孙玉堂众人这才明白呀，我们上当了，他把咱们吸引过来了，冷不丁的他又去行刺大人去了。咱们大伙可好，来了个齐声不顾家，光顾追他了，防范大人保护大人的意识淡薄了。哎呦，这亏吃这报啊，那老道哪是跑不动啊，往回跑，刺杀大人比兔子还快，翻穿两纵就到了大轿近前了，就剩下那老王和几个轿夫在这陪着大人了。那老王手里那烟袋使一回行，使第二回还好好使吗？不好使了。就见老道狞笑了一声，使不全呐，翻官，该着你死在我的手下，怎么的你也跑不了。拿命来，唰就一刀。石大人往下一蹲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一刀砍到轿杆上了，把轿杆给剁折了。二次举刀的时候，从轿后头转出一个人来，此人高声喊喝：“招法宝！”噗，什么东西？一兜土面子，噗呀就扬出来。老道毫没注意，前者挨了一烟袋锅，这回挨了一土炮。满嘴满脸满鼻子眼耳朵眼全是傻子面的啊，啪，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一顿刀，把老道脚面都给扎破了。老道一看不好，魂飞魄散，这转身就跑，让这个人一直追进树林。正在这时候，黄天霸众人也返回来，大伙心都提着嗓子眼，认为这完了呢。到近前一看，正是小脑瓜赵壁。赵壁把小腰一叉，小脑瓜一晃，我说各位，你们不对劲儿，你们齐声不顾家呀，哎，光追这老道去了，大人谁保护？还是我多了个心眼吧，我保护青天大人，方才料事小计，一个土炮把刺客给打跑了，要没有我，大人还在吗？嗯，你们保谁去？众人脸腾腾腾全红了。赵壁说的一点不假呀， 看来这些人谁都赶不上赵壁脑瓜快，因为赵壁知道追也白追，自己这两下子跟着没有用，不如留下保护大人。他可没想到这老道又回来了，情急之下搂了一包的土扔出去了，要不是脑瓜好使，施大人的命还真就保不住了。哎呀，施大人拉着赵壁的手是千恩万谢，大人呐，大人呐，这是我应该的，这算得了什么，只要您安全，我们这饭碗子就砸不了。中外啊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赶紧回衙门。黄天霸就说，那就便宜了这个妖道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影了，哪儿找去？兄弟稳住劲儿，往后你记住，什么离奇古怪的事都会出现的、啊、你要光着急光生气，把你气死急死也没有用，咱骑驴看唱本，咱走着瞧。大人您说呢？天霸呀，你赵大哥说的一点都不假，稳住心血，回衙门吧，重新整队回到衙门。你说大伙儿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回呀、啊？黄天霸本来气性就大，回来气得咕咕的。第二天吩咐人分四路抓这老道，哪儿抓去？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，这老道就消失了，不知道哪儿去了。三天之后，有人喊冤，什么事儿？家里人被杀。也有穷人也有富人，光苏州城里接连着出了四条人命，都把脑袋给剁下去了，人命关天呢，那不是说着玩呢。大家一分析，人命案跟那刺客有直接的关系，这小子是诚心捣乱，让你社会不得太平，抓紧破案。又三天没破获了，紧接着又出了四条命案，苏州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死了八个人，这八个人有的白天就进了人给杀了，有人反映是个出家的老道，大哥，哦，肯定是那个刺客，何爷这家太猖狂了，这还了得吗？再看老百姓白天都不敢上街了，不说家家关门闭户，人人自危也差不多少啊。这社会治安谁不担忧啊？连施大人也担了心了，这破不了案，如何向朝廷交代啊？天霸呀，赵壁啊，你们看看怎么能抓紧破案？哎呀，大人呐、啊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刺客跟咱较上劲儿了，不把苏州搅一个地覆天翻，他绝不能罢手。八条人命，这要破获不了，抓不着凶手，大人没法向朝廷交代呀。咱们想什么办法，尽早要捉拿刺客。